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空中崇拜。今天是母亲节，芳华在这里祝福全天下的母亲们平安喜乐。在今天的空中崇拜中，邀请一位女传道和我们分享的主题是我错了吗？信息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2:23-33节，马太福音22:23-33节。为了让弟兄姐妹能够一同的参与空中崇拜，我们将所有的主日崇拜程序都登载在空中崇拜的博客上，欢迎弟兄姐妹可以对照空中崇拜的博客和我们一同的来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今天是母亲节的主日，我们以欢喜快乐的心来敬拜，开始这个美好的主日。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为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今天你们听他的话。我们一起唱，要等候主。使徒行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颂赞主圣名。
颂赞中央都归主宰，至高全能真神，他爱世人子独生子，为人受死舍身。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主名超乎万民之名，至高至尊至圣，今坐父神宝座右边，天使崇拜恭敬。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他名称为奇妙测试，他定全能之地，统治天下万国万民，无苦无穷。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
今天我们这一群属神的儿女，就用这首诗歌《奥秘》来表明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的一种好像有一点卑微的一种心思，可是又充满了一种得救，能够得救有圣灵引导的这种生命，在我们上帝的面前。奥秘。
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啊，从日出到日落，从短暂到永远，神的眼目眷顾，敬畏他的人永谁知道主的心，谁能领会神的事，借着生命向人显明，向人显明，谁知道主的心，谁能领会神的事，爱神的人都要见证奇迹，都要见证奇迹。
谁知道主的心，谁领会神的事，爱神的人都要见证奇迹。这一切见证乃是我们每一天有圣灵的引导，我们活在圣灵所引导，能够行在主的光中， 能够活在他的话语的引导，使得我们在这世界上的生活有不一样的价值观，不是用属世的头脑去解释诠释很多属灵的事。接下来我们进入赞美178，不熟的弟兄姐妹可以参考红色赞美178首，蒙圣灵的安慰。
何等的安慰，蒙圣灵的安慰，主日主时日主圣息的节，无论是全部靠话语的智慧，有主能力和主生命，行走我是行走在圣灵的能力中，生活我是生活在话语的心事中，是他保守我，是他带领我，主日主是蒙他安慰我的二姐，何等的安慰，蒙圣灵的安慰，我心充满何等平安，活在他光中，歌唱在他甜美，我的魂间音乐充满，行走我是行走在圣灵的能力中，生活我是生活在话语的心事中，是他保守我，是他带领我，主日主时蒙他安慰我，何等的安慰，蒙圣灵的安慰，主的生活何等甘甜，听他的声音，专心他的智慧，没有间隔，只有缠绵，行走我是行走在圣灵的能力中，生活我是生活在话语的启示中，是他保守我，是他带领我，主日主时蒙他安慰我，何等的安慰，蒙圣灵的安慰，脱罪脱虑也能脱海，一路的甘甜，祷告让心作为，一直等候我主回来，行走我是行走在圣灵的能力中，生活我是生活在话语的启示中，是他保守我，是他带领我，主日主时蒙他安慰。
我们一起把赞美颂赞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抬起头来把颂赞挺起胸，
天上的父神，我们爱你，在全地上颂扬你声音，愿你国度如今降临我们中间，当我们宣扬你奇妙作为，颂扬着全能主全能上帝，现在今在永在的呼声，颂赞全人民全圣名，颂赞主圣名，全能上帝，现在今在永在的父神，颂赞主圣名，全能上帝，你作王到永远。
是的，主，尊贵荣耀权柄颂赞都归于你，归给我们独一的真神，在天上的父，国度也属你。我们今天聚集在你的面前，在这里敬拜，享受在地如在天的一种敬拜。主啊，你是否悦纳你的儿女如此敬拜呢？愿圣灵运行在这里，引导我们众人的心，在我们领受信息的时候启示我们明白那属于奥秘的事情。愿圣灵在这里特别的与你的孩子、你的使女国美传道同在。你已经预备他的信息了，在他默想你思想信息的过程里，已经完全与他同在了。今天你要再次借着他的口来成为你的出口，来指教，来喂养我们。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愿这样的一个领受，这样的敬拜，在主的面前完全讨我天父的喜悦。谢谢你让你得救的乐歌在你的儿女当中可以被高唱，高举你的圣名，高举那十字架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今天国美传道在我们当中的信息，在马太福音22章23到33节，由我来攻读。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幕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国美传道今天分享的信息题目是：我错了吗？
今天这一段信息经文在四福音书里面还有两处是它的平行经文，分别是在马可福音的12章啊，待会我们会反复的过来看马可福音12章18到27节，以及路加福音的20章27到40节。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教中存在着许多的宗派，其中有四个主要的派别，分别是法利赛派，这是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看到的，是由法利赛人所组成的一个宗教的团体。法利赛这个名词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分离的意思，是指一些为了追求圣洁而与俗世保持距离的犹太人。他们除了遵行旧约的律法之外，他们也遵行犹太人传统中的口传的律法，就像吃饭的时候要怎么样洗手才洗得干净啊，以及安息日里面种种的规定。他们相信死人复活，他们相信灵魂不灭，而且死后还有审判。当时从法利赛派又分出来的是爱瑟尼派，他们是一群非常敬虔的、严谨的，而且很热心的犹太人。他们严守律法书中一些洁净的规定，而且呢，他们过着凡物公用的生活，若是可以的话，尽量守独身。他们每天都举行崇拜，并且研读他们所认为的这个神圣的经卷。另外还有一个是激进派的， 就是我们看到耶稣有一个门徒，圣经上描写他是奋锐党的西门，很可能他在被主呼召以前他是奋锐党的门徒，他们反对纳税给该撒，单单的效忠于神以及犹太的传统，他们甚至认为只要目标正确，即使是使用暴力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最后一个呢，就是今天信息经文中的撒都该人。这个撒都该派呢，这个撒都该人的这个名字不知道是他的来源啊，有的说是很可能是当初这个所罗门王登基为他按立的那个大祭司撒都的后裔，也有说是一群这个接受外来文化，喜欢结交这些外邦的统治者的贵族，所以他们在政治跟财富上是很有地位的。那这个教派创立之初大约是在主前的166年到163年之间，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那个时候旧约圣经已经启示完成，但是呢，这些撒都该人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为正典的圣经。那跟法利赛人相比的话呢，他们是比较按字面来解释圣经的。那这两个宗派我们在新约看到他们是彼此不合的，而且是互不认同，但是他们很奇怪，在这个敌对耶稣的立场上他们是一致的。撒都该人他们信赖逻辑，他们轻看信心，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以及永生的事，因为他们认为人死了之后肉体跟灵魂就一同灭亡了，他们不相信天使和魔鬼的存在。所以有些人形容撒都该人的神学是犹太教的新派神学，那我们今天用我们的话来形容他们呢，他们是一群用理性来思考神国的犹太教信徒，他们相信这个世上有神，但是他们不相信旧约的整本圣经，那新约圣经就更不要谈了。今天在基督徒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吗？有的。我曾经认识一位弟兄，他告诉我说他只相信新约圣经头四卷的福音书，因为那里都是记载耶稣说的话，至于其他的经文呢是由别人转述过来的，所以他不信。新旧约之间大约有400年的时间，没有先知，没有神的话，没有亮光，有人称这段时间为黑暗时期。从圣经历史学家的考证中发现，这四个犹太教宗派的崛起大约是在主前的2世纪相继的崛起，但是也分别的在主后的1世纪渐渐的没落消失。提摩太后书3章16节那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讲到都是，所以在今天的信息经文中，耶稣就回答撒都该人在29节那里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我常常在想，这四个当时犹太教主要的宗派，他们后来都到哪里去了？有两个极大的可能，这是我猜的。一个呢，是信不下去了，所以就离开了。另一种情形是因着耶稣基督的降世，福音真理的广传，他们有些人就归正。但愿透过今天这段经文，帮助我们再次的来检视我们的信仰，我是属于哪一类的信徒？我对神话语的认识，我错了吗？透过今天这段经文，我分两个段落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段落是23到28节，那里看到一个守旧的思想是很难进入神话语真理的新启示。第二个是从29到33节，看到撒都该人他们以他们有限的知识认知来思考神无限的大能，所以他们当然信不下去。好，我们进入第一段。第一段是23到28节，守旧难入心。从这一段经文的上文21章的23节看见，当时的祭司长、文士跟民间的长老、法利赛人，他们轮番的上阵，他们质疑耶稣的权柄跟耶稣的教导。撒都该人也不甘示弱， 这样的场面我们其实在四福音书跟使徒行传里面多次的看见，所以呢，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16章6节那边提醒门徒说，你们要防止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笑啊，这个笑就是发笑的笑，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小心啊，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教导是有错误的。另外约翰在马太福音的3章7节称他们为毒蛇的种类，保罗也曾经在使徒行传的23章7节那边，因为他在公会他提到了死人复活这个议题之后，引起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争论。那从撒都该人对耶稣提出来的问题可以看出来，他们认为死人复活的这个教义没有旧约圣经的基础，因此呢，他们想要用生命记的25章5到6节，摩西立下娶寡嫂为妻，为兄长生子立后这个律法来否认死人复活的教义。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当初摩西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到永生的事，他们又有什么理由来支持死人复活的教义呢？我们知道在旧约生命记25章5到6节那边讲到弟兄同居，如果死了一个人有儿子没有生下儿子，那死人的妻是不可以出嫁外人的，她丈夫的兄弟呢要尽弟兄的本分，为要娶这个嫂子为妻与她同房。那妇人生了这个长子之后呢，必要归在死去兄长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所以根据这个规定呢，撒都该人就讲了一个七兄弟的故事啊，我就不在这里多述啊。刚刚我们已经在经文里面已经讲过了。那其实呢，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对于天国的认识啊，是世人在世生活的一个延伸，只是在那里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罪恶。这个好像也是我们有些基督徒对天国的想法，他们显然认为对耶稣所提出的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什么明确的答案，因为呢关系太复杂了，所以呢他们也认为没有死人复活的事。那生命记25章5到6节这两节经文是神当初的用意，是免得这位没有儿子的兄长日后呢在他的名在以色列民中被涂抹。那我们其实在看约书亚记17章的时候也看到希罗非哈他没有儿子，他5个女儿为了要替父亲争取地业，也是为了要存留父亲的名，免得在支派当中被涂抹了。那这条旧约的这个律法啊，对神的百姓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曾经应许他的百姓他们的后裔要一直的延续下去，所以这条律法是神体恤人防止家族谱系以及支派的身份被涂抹，也是神为寡妇开的一条生存之道。我们知道当时的妇女啊，在她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所以这条律法背后的精神是基于爱的缘故。其实在圣经旧约里面许多律法我们看到它的背后的精神都是如此。撒都该人用人的智慧问了耶稣一个棘手的问题，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是他们否认死人复活的存在。在第二段的经文33节，众人听见耶稣的回答就稀奇他的教训。同样的在平行经文路加福音20章39节那边说，有几个文士听了耶稣的回答之后就说，夫子你说得好。所以尽管撒都该人很惊讶无言以对，法利赛人说耶稣说的有理，但是我们之后在使徒行传23章里面还是看到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事，他们想不通。加尔文曾经说过，理解力无助于属灵的事，在属灵的事上人的理解力是完全的无能为力，因为明白属灵之事的第一步就是要弃绝自己的理解力，而人的理解力就好像蒙在脸上的那个帕子一样，拦阻了我们认识神。 因为只有神借着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撒都该人因着理性，他们无法相信耶稣所传讲的复活真理，来经历因着相信耶稣为他们带来今生的新生命，以及认识到在永世的里面，神要为属他的子民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一个新的生活方式，这个是跟过去他们所认知的完全不一样。而撒都该人却紧紧地抓着已经不再存在、不再适用的旧律法，来弃绝神的话，因此他们想不通，他们也信不下去。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当我们对神的话有错误的认知，我们无法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当我们对神的话有错误的认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今天这是否也是你跟我有时候的光景呢？我曾经听过有一些弟兄姐妹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但是在生活上还是常常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例如我曾经听过一位慕道友说，他说这个儒家的中庸之道啊，还是比这个基督教好，因为基督教强调独一的真神，所以基督教很强势。这个是什么？这是文化的影响，是不是？我也听过有基督徒虽然都已经受洗了，他始终还是不相信死人复活，因为理智上他没有办法通过。又有人认为童女怀孕生子是违反常理的，因为这个跟科学和知识不符。有些人觉得信了耶稣之后就不能拜祖先，觉得很像很愧对父母。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我们的孩子陆陆续续结婚啊，有些人就觉得没有生一个孙子好像是美中不足的事，这些都是受限于我们的传统。有些人看重眼前的生活，顺境的时候就感谢赞美主，但是逆境受苦的时候就觉得信跟不信有什么差别呢？干嘛这么累？牧师一直告诉我们要读经、祷告、聚会、奉献，不追求认识神，也不认真的来信靠神，更不预备自己。这种信仰态度使我们只能接受圣经部分的教导，只相信圣经里面部分的真理，以至于轻看神的话，以至于虽然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好像又不完全相信圣经所说的每一句话。因此信耶稣信得很辛苦，也很矛盾。撒都该人对于他们不明白的真理，他们的态度是什么？他们是用一种试探辩论的态度来质问跟回应神。在约翰福音三章那里，我们看到有一个人，这个人是法利赛人尼哥底母，他晚上带着他心中的问题来见耶稣。当耶稣谈到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的反应是什么？他说人已经老了，怎么可能再回到母腹中重新再生出来呢？这怎么可能发生呢？是的，其实许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是有许多看不明白不懂的地方。圣经里面雅各书一章五节那里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众人也不斥责的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并且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那里又说，保惠师就是父所差来的那位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并且叫我们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我们后来从约翰福音十九章的三十九节看到，尼哥底母后来信主了，当耶稣死的时候，他拿着墨药和沉香来膏耶稣的身体。这是两种多么不一样的追求态度，而带出两种全然不同的信仰生命。雅各书一章七到八节那边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样的人不要从神那里想得到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的信仰光景又是如何呢？你对主的话
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他。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29到33节，看到撒都该人，他们以他们有限的认知去思想神无限的可能，因此他们信不下去。这是撒都该人可悲的地方。所以29节耶稣说，你们错了，你们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这段经文的平行经文在马可福音的12章18到27节那边，那里记载耶稣说撒都该人不仅是错了，而且是什么？大错。为什么耶稣这么说呢？因为耶稣说当复活的时候，30节那里讲到带来两种改变。第一种改变是夫妻的关系改变了，人不再嫁娶。路加福音20章35节那里说，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这里说到一件事，不是每一个人死了都可以进天国，也不是人可以靠功德能够进天国，而是经过神的认定，是他看为配的人。那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呢？在新约四福音里面有许多处经文讲到，约翰福音3章16节说是那些信靠耶稣的人，马太福音7章21节那里说是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马太福音11章12节说是努力的人，马太福音18章3节说是信心单纯纯洁像小孩子的人。他们都要借着从死里复活这个途径进到那个世界。神在创世纪对婚姻跟生养的命令在那里都要成为过去。在撒都该人的认知里面，人死后是今生生活的重复，因此他们用人世间的婚姻关系来思想复活的教义，所以他们不明白。而耶稣也指出在永世中根本没有世人所认知的嫁娶。耶稣否定了撒都该人错误的想法。我每次看到这个地方啊，心里觉得很安慰，还好耶稣否认了这个想法。否则有一些夫妻他们在世的时候是怨偶，以后在天国要永远做怨偶，那实在太可怕了。34节上半节说不娶也不嫁，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在今世的生活中切实的爱神爱人要比天国里面会如何更来的重要。因为我们仔细看的话，这段经文的下文在37到39节那里谈到要尽心尽性尽意爱神，以及要爱人如己。因为这样的律法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换句话说，娶寡嫂为兄长，生子立后，是基于爱兄长爱嫂嫂，尽手足的情谊和责任，而不是要我们去想天国会如何。因为以我们有限的认知，我们是没有办法用今生的生活和经验作为理解永生的依据。所以耶稣说你们错了，是指撒都该人对神话语的无知。这里也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再用人的角度去想永恒跟天国是怎么一回事，倒要积极的追求认识神，明白神的话，看重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关心别人，尽自己应负的责任。今天我们唱的诗歌说要行在圣灵的能力中，常常透过圣灵的引领有活泼的盼望，要生活在神话语的信实中。因着我们信靠神的话，我们的生活是有力量，那才是重要的。至于天国里是怎么样，那个不是我们用有限的头脑能够明白，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想它。第二个是物质世界也发生改变。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35到54节那边，保罗谈到使人复活的时候，说到我们这个必朽坏软弱属血气的身体要改变成为一个荣耀的强壮的属灵性的不朽坏的身体，而且是满有这个荣光的。路加福音20章36节的平行经文又说，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 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这里说到在永世里的生命是死亡不能触及的，虽然婚姻里的关系在永恒里面不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神儿子荣耀尊贵的身份，在那个世界里面要更加的完全，使他们可以跟天使相比。就像马太福音22章30节下半节所说的，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像天上的使者不代表就是天使。这里29节看见神的大能，并不是要我们去重复现有的经验，而是要我们，上帝要为我们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在这个永世里的新生活中，不需要再生子立后，因为这个只有在今生才有的关系，到那个世界已经不存在了。这个也并不表示说我们从此以后不需要彼此相爱。我们其实在启示录中看到有多处的经文里面讲到，圣徒跟天使在新天新地里面要荣耀的一起来服侍神。撒都该人否认复活的事，因此23节那里耶稣就从他们所认同的这个摩西五经中出埃及记的3章6节来回应死人复活的这个议题。耶和华神在何烈山的旷野呼召摩西，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说话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正在埃及为奴，而且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摩西也为了逃躲法老，他逃往这个米甸，在忍耐等候的当中，耶和华神似乎好像离开他们很远。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代表了两个意义。第一，神纪念他向列祖应许所立的约，换句话说，神爱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绝对不会因为他们死了，从此就与神失去那个爱的关系。第二，神是那位自有永有的神，我们在出埃及记同样是在3章14节那边说，因此即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已经死了，马太福音的这32节的下半节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意思是说只有当他们死后仍然活着，这句话才有意义。这也是旧约上帝第一次讲到死人复活的教义，虽然在旧约经文里面没有那么清楚讲到，但是耶稣在这里来引用旧约的经文，是为了要阐明信他的人要永远活着，神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死就忘记了他们，神要永远与他们同在。今天我们在唱的诗歌里面说到，神的眼目要眷顾那敬畏他的人，是永不停歇的，是永远的。我们不知道已经死的信徒他们现在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跟状态活着。路加福音20章38节那里说，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着，那里呢又可以解释为看来，所以在 New English Bible 那里翻译为，因为在他就是神看来人都是活着的。对我们而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已经死了，但是对神而言不是这样。好，我们看到新约有许多的经文，那里耶稣都说，那些已经死的信徒，他们不是死了，而是睡了。睡了是什么意思？睡了就是代表他们还会再醒过来。世上短暂的生命不能阻隔信徒与神之间那个永远的关系。神一直到现在仍然握有他们的生命。有一天神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信徒都要一同复活，都要享受神创造的那个新的世界，这是一个何等喜乐有盼望的信息，对基督徒来说更是意义非凡。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一个复活的新生命是为信徒带来今生的力量和在永世中的盼望。
这里讲到复活的新生命为信徒带来的祝福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讲到今生的力量，新生命带来的改变使我们的眼目不再只是定睛在转眼即逝的事物上。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那里保罗讲到，基督徒因着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而带来的改变和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呢？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怕生病，我们也很怕老，我们也很怕死，我们更怕老的时候有许多的病痛却死不了。所以现在有什么呢？有所谓的安乐死，或是预立不再急救同意书。那这一节经文说到我们这个肉身会逐渐的衰败，但是基督复活的新生命会因着我们的信日日更新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不丧胆，使我们有信心，有盼望，有勇气来面对我们的环境。轮椅上的画家 Juni 在他年轻的时候他非常喜欢游泳，有一次在一个意外的事件里面，当他跳水下去的时候，他不知道下面有一个石头，因此他受了严重的伤，他颈椎以下完全不能动。当他看到别人因为祷告蒙医治，而自己在无数次的祷告里面却依旧瘫痪，他心中十分的灰心。有一次他在祷告中读经的里面得到一个神清楚的启示，他看见神医治不是一个终极的旨意，神终极的旨意是要叫我们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哇，这个亮光将他从这个沮丧灰心失望中领了出来，带领他进入一个积极的人生。神的医治不是一个终极的旨意，神终极的旨意是要我们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因此他开始画画写作辅导，帮助了许多残障跟颓丧的年轻人。另外我们也看到复活的新生命带给我们另外一个层面的祝福，是在永世中的盼望。人死了不是如灯灭，乃是在永世中要永远的活着。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那里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弟兄姐妹，你信这话吗？基督徒既有这复活的盼望跟永生的应许，对于我们已经过世了在主内的亲人，每当我们思念他们的时候，弟兄姐妹，要渐渐放下心中的难过和忧伤，因为知道我们只是暂时的分离，在永世中我们还要再相见。要积极的每天为主而活，因为复活的主是叫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为要得着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对于那些还活着还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真的这个复活的信息会使得你想要更积极地向他们传福音，盼望看见神的公义和平，世人因着福音带来生命的改变，希望快快地临到世上每个角落。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孤单寂寞的，而是像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那边说的，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把那些拦阻我们不能前进的事情，无论是美好的事或者是痛苦的事，都要把它放下，免得这些事情成为我们的依恋，不能振作，或是沮丧灰心，而影响我们追求主的心志。不仅是如此，而且我们还要专心，因为一不专心就会被我们的情感啊，被周遭的环境所影响。要专心的持续不变的向着标杆直跑，这里的标杆就是指以认识耶稣基督，要来侍奉他为我们人生的目标，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要来得的奖赏，这就是在永世里面神要给我们的那个完全的救赎。在今天的查经中，
我们由撒都该人向耶稣提出来的问题，以及耶稣对复活的教义所做的解释。如果今天我们的成就与失败还是放在眼前的事物，而看不见复活的盼望及应许所带来的安慰的话，那么表示我们对神的话语有错误的认知。因为世人看为是福气的啊，就像我们说儿孙满堂好了，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做这个姐妹的常常在照顾儿女，真的是很辛苦，等到他们成家的时候还要为他们这个坐月子，这个带孙子，忙忙碌碌的。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在永恒的里面那盼望带来给我们的这个祝福和应许的话，我们只是为儿女汲汲营营的操许多的心，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但是相反的，当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信靠他的人有复活的盼望跟在永世中的应许，这会提醒我们，我们要积极的为主而活，切实的爱神爱人。因为基督复活的那个新生命要在你跟我的身上为我们带来今生的力量，以及在永世中那荣耀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是的，耶稣今天已经在父的宝座右边，在那里为我们代求，而你又差遣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每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不要成为那个不明白圣经的人。主，我们要透过圣灵的引导来更认识神，更认识到我们是属你的。主，我们不仅是在今生有力量，我们能够尽上我们自己该尽的责任，我们更是在永世的里面，我们有那复活的盼望。我们知道在永世里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你要赏赐给我们的救赎恩典，你更要让我们在世切实的爱神爱人，为着你自己的福音的缘故，是我们人生的标杆，是我们要得主你要给我们的赏赐。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一起唱蒙圣灵的安慰，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盼望、复活的大能和永世的喜乐。愿主借着今天的信息再一次激励我们，也引导我们继续走永生的道路。谢谢上帝赐给我们诸多丰富的恩典，也在这地上继续借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大能，吸引也带领许多的人享受我们在基督里那永生的恩典。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请站立来唱三一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在圣灵里的感动、交通、引导与保护，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特别是今天母亲节与妈妈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我们崇拜到这结束。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并且署名。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